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雅各书的鸟瞰。雅各书呢是雅各所写的，这个雅各呢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他不是住在地上，是说拣选的那个使徒雅各，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在主复活后成了一位使徒，并且是在耶路撒冷召会中领头的长老，与彼得约翰呢同称为召会的柱石，且被保罗视为三柱石之首。那么他写这卷书雅各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这卷书的主题乃是基督徒实行的完全。雅各是一个非常敬虔爱神的人，常常祷告，所以他这卷书的主题也是关于基督徒的实行，特别是基督徒实行方面的美德。雅各在这卷短短的 五章的书信中啊，列出了13项的基督徒完全的实行美德。我把这13项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一，戒信人受试炼；第二，神所生的拒绝试诱；第三，借栽种的话，照完备自由的律法，过敬畏神的生活；第四，在弟兄间不看外貌；第五，在信徒关系上本于行为的称义；第六，勒住舌头；第七，以智慧行事；第八，对付厌乐世界与魔鬼；第九，不批评弟兄；第十，不信靠己意，只信靠主。他在这里也警告富足的人。第十一，恒忍等候主来；第十二，说话诚实，无需起誓；第十三，召会生活中健康的实行。所以雅各在这里点出了13项的实行的美德。那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其中几个主要的项目，就是在基督徒实行上的美德。在雅各书中所点出的几个主要的实行美德，头一组呢就是忍受试炼，拒绝试诱。这个试炼和试诱有什么不同呢？试炼呢是外部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试炼和苦难，为要考验验证我们。比如说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逼迫，也因着持守基督徒的信仰失去了工作，甚至下监受苦，这就是一种的外面的试炼，外面的试炼所带给我们的苦难。那试诱呢是消极的，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私欲所产生的。比如说你的同事买了一部新车，你看见那辆新车呢，你想要有一部，这就是试诱。所以呢，试炼呢是外部的苦难逼迫，试诱呢是因着里面的私欲所产生的对我们的考验。这两类呢都对我们的信心产生试验，都是试验我们的。那么对于外面的试炼呢，我们要忍受。雅各在这里说呀，要凭着爱神来忍受。忍受试炼的人呢有福了，之中啊会得着生命的冠冕。那么对试诱呢，我们要拒绝。凭着我们里面栽种的话，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啊，拒绝任何的试诱。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忍受试炼，拒绝试诱。这是第一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要敬畏神，不看外貌。敬畏神呢，他特别提到啊，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常常是我们没有耐心听别人说话，常常是自己快速的说话，而且很容易发怒。所以雅各劝告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叫我们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然后呢，在弟兄姊妹中间呢，不看外貌。在我们的圣徒中，在人类中间，总是在圣徒中间，总是有些人有高的地位，有些人低的地位，有些人比较富有，有些人比较贫穷。 如果我们按外貌待人的时候呢，乃是羞耻的，在雅各看这就是犯罪。这是头两组。那么在雅各书呢，他特别提到关于啊本于行为的称义。在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四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可见人得称义是本于行为，不是单本于信。那么这里呢，本于行为得称义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说的本于信得称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因信称义，这样的真理是不是矛盾呢？可能表面看呢是矛盾的。这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呢，因着他坚持圣经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认为雅各在这里说的因行为的称义是错误的，所以他说这个雅各的书信呢是稻草书信。但是这里我们需要留意的，其实雅各所说的因行为的称义与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说的因信称义并不矛盾。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说的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得称义，是讲到我们人和神的关系，而这里雅各所着重的是人的实行上的完全，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人面前的称义。所以这个称义呢是需要有行为的，就好像说我们信神，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因信他究竟得称义了，是在神面前得称义的，就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称义如果要在与人的关系上，在人面前得称义呢，那还需要有行为。所以这样的称义呢，在与人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得称义呢，是需要行为的，是因行为的称义。所以呢，因信本于信得称义，是为着接受神的生命。本于行为的称义呢，是借着活出神的生命。生活既是生命的结果，本于行为的称义呢，就是本于信得称义的结果。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及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出去，都是出自他们活的信心而有的行为。活的树必然结果子，本于行为的称义与本于信得称义并不矛盾。后者是因产生前者，前者是果，是后者的结果和证明。这就是在雅各书特别的讲到关于本于行为的称义。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对这个有清楚的认识，这是这个本于行为的称义是生活上的称义，是在于人圣徒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称义，被人称义。而因信称义呢，是生命，是为了得生命的称义，是在神面前的称义。在神面前不需要行为，是借着我们的信，而在人面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所以生命是内在的，生活行为是外在的。所以我们既需要在神面前因信得称义而得着神的生命，也需要在人面前因着活出神圣的生命而因着行为得称义。这是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啊，特别讲到要勒住舌头。讲到基督徒生活的美德的时候啊，他特别讲到舌头的邪恶和败坏，舌头的这个厉害之处，用了20种不同的事物啊做例证。那么在这段话语的里面，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样式受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同一个眼里能涌出甜水和苦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舌头啊，真的是一个可以发表颂赞的话，也可以发表咒诅的话。有我们都用同一个舌头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又用同一个舌头咒诅说这个污秽的话来咒诅别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雅各呢特别着重了要勒住舌头。但事实上照着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话，不光是一个勒住舌头的问题，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的确确，我们这一个人同一个舌头可以发出甜水和苦水两种的水来，在于我们里面有什么水。 如果我们里面存的是甜水，我们就能发出甜水来。我们如果我们里面存的是苦水，我们就发出苦水来。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不光要操练勒住舌头，我们更要操练叫我们的里面充满甜水，也就是充满基督。如果我们肚子里面，我们内里的各部分都被基督和他的丰富充满，被他的喜乐充满，被他的爱充满，被他的生命充满的时候，我们所发表出来的，我们涌流出来的，就是供应人生命，供应人爱，供应人喜乐的这样的内容。否则我们里面如果充满我们的自己，充满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邪情私欲的话，我们当然出来的就是污秽人的，就是伤害人的，就是啊毒害人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在雅各书，雅各劝勉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同时我们要操练自己啊，被生命，被基督，被积极的，被生命的话，被基督的灵来充满。在雅各书的完全的实行里，他也特别提到对付厌乐、世界和魔鬼。这个厌乐呀，是为着满足我们的肉体的。我们的肉体外面的世界和魔鬼，和是我们信徒的三大仇敌，他们也彼此关联。这个肉体呢，抵抗那灵；世界呢，抵抗父神；魔鬼呢，抵抗基督。肉体因爱世界，放纵厌乐；世界呢，就为魔鬼霸。所以我们需要厉害的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对付魔鬼。如何对付世界呢？就是不有份于这个满足肉体情欲的厌乐，不爱世界，然后爱神。然后呢，对付魔鬼呢，是需要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主的话说，他神抵挡狂傲的，赐恩给谦卑的。所以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呀，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么在雅各这封书信中讲到基督徒实行的完全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我们要不信靠己，只信靠主。在第四章十三节他说，嗨，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的事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团雾气，出现少时，随后就不见了。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看见，虽然雅各的语气比较消极，讲到我们人的生命就像一团雾气，出现少时就随后就不见了。其实在我们认识人生的经历中，其实我们常常经历这样的情形。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呢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其实不过像一团雾气，今天出现可能明天就不见了。无论如何，这些话提醒我们，就我们不信靠己意，只信靠我们的主。在雅各的著作里，虽然在许多方面给我们看，从消极的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那也是提醒我们积极的要操练我们的灵，积极的要连于神，积极的要信靠神。那在雅各这封书信里面呢，虽然雅各是一个非常敬虔祷告爱神的人，他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实行完全的美德，完全实行的美德，但是从他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神新约的经纶呢，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不像保罗、彼得、约翰那么样的清楚。这个呢，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表现在他称在犹太的信徒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呢，他也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是会堂，而这个会堂呢，其实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基督徒聚集的地方不应该成为会堂。他这样的写，可能就是表明他把这个基督徒聚会呢，也看作是犹太人聚集的一部分。那么此外呢，他在他的书信里也劝勉信徒，新约的信徒遵守旧约的律法。而事实上照着整个新约圣经的启示，基督来了，旧约的律法就过去了，新约的信徒不是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乃是凭着内住的生命之灵的律来生活行动。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出呢，雅各对于神新约的经纶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他对于基督徒与犹太人神新约的经纶与旧约的安排的分别， 以及神在新约里已经将在基督里的犹太信徒从神所看为弯曲时代的犹太人中拯救圣别出来，缺少啊清楚的看见。神在他新约的经纶里看犹太信徒不再看为犹太教的犹太人，乃是不再是为着犹太教的犹太人，乃是为着召会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召会，应当与犹太人不同，从犹太人分别出来，就像他们应当与外邦人不同，从外邦人分别出来一样。然而呢，作为召会柱石的雅各，在他写给基督徒弟兄的信里仍然称他们为十二个支派，仍然呢称他们聚会的地方为会堂，仍然劝勉他们呢这个遵守旧约的律法。可见呢，他对于神新约的经纶并不是十分的清楚，他的书信多多少少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显得是一个新约和旧约的掺杂，不像保罗的著作不像彼得的著作那样对神新约的经纶、新约的信徒、神的新约那有那样清楚透亮的认识。无论如何，雅各这封书信对于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仍然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帮助，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实行该是如何的，如何有一个完全的实行的美德。愿神借着这些话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